神能够在这个房间求你来兴起这样一个能够体贴天父心肠的，能够交集神你所交集的，能够体会神你所你的心里的负担，来分享给我们每个进入这个房间的人，让我们这个房间能够被你造出一个军队来，一个祷告的军队，一个得胜的军队，让你使用这个军队来完成许多的事情，成就你在中国的旨意。愿父神你亲自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来祝福这个房间，祝福我们每一次参加这个房间聚会的家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只是听一个道，神呢，让我们来遇见你，让我们借着虽然是网络，但是神你是无所不在的。愿你的荣耀的同在临到每一位家人，临到他们的房间，临到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家也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让他们心灵也成为一个祷告的圣殿。愿你来祝福我们，在这大年初一的时候，愿你释放新年的新酒和油临到我们每一位家人，释放智慧启示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位家人，释放智慧启示，释放饥渴沐浴的灵临到每一位家人，来膏抹我们的心，用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新年以圣洁为装饰来侍奉你。主耶稣，感谢你也借着这个房间的信息来洁净我们，来净化我们，让这个房间所讲的每一位讲员，奉耶稣的名，主啊，都是从你宝座上流淌下来的话语不是你所差派的仆人不能够进到这个房间来讲道，主啊，你来高抹洁净这个房间的讲台，是分别为圣的，奉耶稣的名，要借着这个讲台流出你宝座上的信息，来装备成全众圣徒，兴起造出你的军队。主耶稣，感谢你，求你自己做成这个工作，主啊，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愿你亲自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我也求你洁净网络，耶稣的宝血遮盖每一位家人，遮盖这个网络，遮盖我们，奉耶稣的名差派天使来打扫干净，来保护，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效力。奉耶稣的名，主啊，宣告你的荣耀要充满这个房间，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网络，来触摸到每一位家人，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被圣灵来感动。耶稣，你也恩膏他们的口，使他们今天晚上所发的预言，主啊，都要来实现，都要来成就。奉耶稣的名，主啊，膏抹你仆人的口，使他所流出的是活水江河，恩膏的话语，恩膏的教训，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讲到发预言的祷告。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房间未来可能还会邀请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来在这个房间来分享信息，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房间祷告，让这个房间都是神所差来的仆人来说神的话语，我们不照着人的私意来侍奉神，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的国度。愿神将国度的意向负担都放在我们家人里面。好，我上一堂课讲到了发言的祷告，讲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到我们的口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只要有一张口，你就有了最大的财富，因为我们的口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圣经中有这样一个见证，当我读到的时候很感动。我们都读过，这是一个瞎子的见证。有个瞎子叫做巴迪买，他生下来从小就是眼瞎的。他坐在城门口，听见路上的人过来，他就问谁来了。他们就说耶稣路过这里，然后这个瞎子就开口大声说，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怜悯我吧。当他这样大声喊叫的时候，人们就说你不要喊。但是他继续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当耶稣就听到了这个呼喊的时候，耶稣就停了下来，就叫他来医治了他的眼睛，翻转了他的生活，使他的眼睛完全得到医治。他这个巴迪买呢，甚至把他自己乞讨的这个服装也扔了。你知道犹太人那个乞讨的服装呢，是国家政府发的，是专门是证明，就好像是一个驾照一样，证明他是真实的瞎子。这个服装是可以等于是他谋生的渠道，这个服装是很值钱的。但是他把乞讨的衣服也扔了。 可不是中国乞丐穿的那种衣服啊，这个衣服是犹太人的他们的乞丐所发的，这种瞎子是有瞎子的专门的衣服，有了这个衣服人们就会给他钱，所以他把这个衣服都扔掉了，证明他的信心到位了，他从此不再要饭了。但我想说什么呢，当然这个见证有很多亮光，但我今天想说的是，你看到没有，巴迪买的口比他的眼睛更重要，有了他的口，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他遇到了耶稣，他甚至耶稣为他而停留。所以无论你的环境再糟糕，你总比这个瞎子要强。这个瞎子呢，从小就是一个要饭的，而且还是生来就眼瞎的。我们很多人，我们并没有要过饭，也不是一个瞎子，但是我们并没有为此来感恩。而这个瞎子呢，从小生下来就是眼瞎，而且他，你知道这个巴迪买这个词呢，我查过这个词很有意思。巴迪买汉语是把它谐音化掉巴迪买，其实呢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呢，希腊文的原文呢，这个意思是叫做翻译出来是瞎子所生的，听好了，巴迪买就是瞎子所生的，证明了巴迪买的父亲就是一个瞎子。所以你看这个是很有这个原文圣经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这个细节我们知道巴迪买的父亲就是一个瞎子，而他又生了一个瞎子巴迪买。所以巴迪买从小呢是生活在一个很惨淡的环境里面，但是他有一张嘴改变了他的人生每位家人，你在家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宣告，就在你的房间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也有一张嘴，我也能改变我的人生，我的嘴是神给我最大的财富，只要我有一张嘴，我的人生就永远有盼望。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只要你有一张嘴，你就能改变你的人生，如同巴迪买。所以你这张嘴是很重要的，你要用这张嘴释放宣告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命，释放你自己进入到属天的命定。哈利路亚，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就会改变，进入到你属天的命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属天的命定，神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造每一个人都给了他一个命定，但是大部分的人实现不了他的命定，甚至找不到他的命定，就已经死掉了这很可惜。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口释放我们自己进入我们荣耀的命定。神造你生你在这个时刻，特别在这个末世代，生在中国是有意义的，是有命定的，只不过你还没有找到罢了，好多人还没有开始进入命定。所以你要宣告要进入你人生的命定，跟我一起说在你的家跟我一起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要进入神在创世之初造我的目的，我要进入神在创世之初造我的目的，神为我预备荣耀的命定，神为我预备荣耀的命定，在这些年我奉耶稣的名要进入，在这些年我奉耶稣的名要进入，在这些年我奉耶稣的名要进入，我要得着，我要进入，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你用你的口来帮助你实现你的命定，所以我们的口很重要，如同巴迪买用他的口实现了他自己人生的命定。但是有一个秘诀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从巴迪买身上学习的，就是饥渴。巴迪买大声喊叫的时候，很多人拦阻他说，你这个瞎子不要说话，耶稣的名哪是你叫的，但是巴迪买继续大声的喊叫。如果他顾及面子或者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以后他就永远瞎着他是一定会瞎着的。但是他用他的口改变了他的人生，找到了他人生的命定，实现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饥渴， 他饥渴到谁都无法拦阻他。现在我问家人们，你饥渴吗？你饥渴神在你身上的托付能够实现吗？你饥渴到那一天你遇见主的时候，你能像保罗那样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我没有违背神给我的呼召，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你饥渴将来见主那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如果你饥渴，你就会拼命的用你的口向神求，来祷告，来宣告，用尽一切办法，那么神一定会给你实现的。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这是神说的，神必给他们满足。很多的基督徒之所以失败呢，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能够进入命定，是因为他不饥渴，他觉得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如此。当然他也被撒旦欺骗。神给你的人生是荣耀的，我再对你说，奉耶稣的名我告诉你，神给你的人生是荣耀的，超乎你所求所想，超乎你的想象。关键是你饥渴吗？如果你不够饥渴，向神要，主啊，赐给我这样饥渴的心，赐给我这样饥渴的心，赐给我像巴底买那样饥渴的心，能够改变我人生，能够让我的人生进入到神你荣耀的命定，能够让我的人生进入到神你给我的命定。主啊，我饥渴要这样的人生。如果你够饥渴，神一定会满足你，因为神说了，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神说话是绝对可靠的，关键是你的饥渴。所以饥渴是一个需要你经常祷告的。有的人说，那我怎么能得到这个饥渴呢？我告诉你，很简单，你经常向神要，经常祷告，经常用心灵向神要，主啊，给我饥渴，加增我的饥渴。当你觉得你不够饥渴了，说主啊，加增我的饥渴就可以了。我经常都会这样，我发现我，因为人是这样的，有惰性，有的时候会慢慢的被安逸啊，被世俗啊，慢慢的同化，会失去力量，开始不够火热了，怎么办呢？向神要饥渴的心。我经常向主说，主啊，加增我的饥渴，主啊，给我饥渴的心。只要你是个人，你都会这样，都会变得进入到软弱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向神求饥渴。不，你不是说我给你祷告了你就饥渴，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自己经常性的向神祷告，主啊，赐给我饥渴的心，加增我的饥渴。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饥渴的重要性，通过巴底买我们能够学到他身上一点很宝贵的饥渴。所以如果你足够饥渴，你甚至会进食祷告来寻求神你给我的命定是什么。如果你不够饥渴，就有些人只是主啊，我遇到一个神的仆人为我发预言他说我的人生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觉得满足了，我就应该这样。我告诉你，这远远不够的。先知预言只是一个辅助，先知预言只是一个辅助，听好了，先知预言只是一个辅助。在新约里面，先知预言只是一个辅助。在新约里面，是你要被里面的恩膏所引导，你里面你是有恩膏的，恩膏的你要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这恩膏要引导你们，这是在新约的教导里面，你要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让恩膏来引导你们，这恩膏必在凡上引导你们，不需要你去找这个找那个，去好像算命占卜一样的你不需要，你只当然我们有先知性的侍奉，这属于一个辅助，一个好先知不会说像算命一样给你去，告诉你一切，不，他会引导你到神那里，他会给你有印证。但有的人因为不够饥渴，我自己求问神需要付时间的代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神，而且我还需要耐性，我还需要甚至进食祷告，我不想付这个代价，我就找一个人问问就好了，这就是不饥渴。我告诉你，从人那里问的往往准确率不够，深度也不够。真正的神对你的呼召一定会告诉你，你自己需要向神来寻求神，神会让你知道，而不是通过别人来告诉你。别人告诉你，你会走不下去的。主亲口告诉你，不是从耳朵，从心灵里面告诉你，你能走得下去。别人告诉你的，你都会怀疑的。遇到艰难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主真的让我这样做了吗？所以你最后会失败。所以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或者是走到半途就而废了，这样的很多，因为他没有神的呼召，他是被人被别人说推出来的，而不是神亲自呼召他的，他自己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呼召，这个很可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呼召。其 其实我在这里啊，这是题外话，我提醒大家一下，想要找到你的人生的命定也很简单，找到你人生的护照也很简单，只要你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好好的操练祷告，操练你的灵对神敏感了，你自然就会慢慢的开始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其次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需要在教会里面来侍奉，找到你的恩赐。如果你找不到你的恩赐，你很难找到你的呼召，因为神既然给你呼召了，一定会给你一个恩赐，帮助你完成你的呼召，不然你怎么能完成你的呼召呢？所以恩赐必须被发现，恩赐得自己发现，不要说你神的仆人给我祷告，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的仆人不是算卦的，他告诉你的往往不准确。你需要这个是你自己操练，你一操练就知道了嘛。恩赐就是你最擅长做的事情，做起来得心应手的，做起来事半功倍的，做起来非常舒畅的，而且你去发现自己确实能做这样的事，那就是恩赐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我们一定要你听好我这两点就可以了。你自己要对神的话要敬身，对神的灵对圣灵敏感，慢慢的就会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其次，在教会中操练侍奉，在侍奉中你会发现你的恩赐。所以不要停留在我找个人问一下就好了，这个不够饥渴。关于你属天的命定是最大的事情，你要饥渴，你要付代价，甚至要进食祷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代价付得很值得，能使你少走很多弯路。有的人侍奉主好多年了，突然发现主啊，原来这不是你呼召我要做的，可是已经岁月不饶人，已经年纪大了，再开始做实在是太晚了，最后他很难能够做成了，只能做半吊子，见神就会受亏损。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听到就行道的人。我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就照着行就好了。好，我现在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一个我的属灵导师，也算是我的属灵的父亲，这些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同工。他是乌干达的李文斯顿牧师，这是他给我讲的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李文斯顿牧师呢，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可能八岁左右，就这个时间他是被他父亲赶出家门了，从此过着一个流浪儿童的生活。因为他父亲那个时候是被巫术攻击，神志不清，神志也不正常，也不是疯狂了，就是说有鬼在他身上，不正常，把他赶走了。从此他就过着一个虽然有父亲但不能回家他也就从此没回过家，从此就过着一个流浪儿童的生活。他在大街上流浪了好多年，他的童年是在垃圾堆中度过的。非洲的垃圾堆可不像中国的垃圾堆非洲的垃圾堆真的不好找东西的。中国的垃圾堆现在很多东西，但是非洲的垃圾堆很难找到东西，而且有很多的非洲的那种狗，野狗。他告诉我说他经常要跟狗打架，跟狗抢东西才能吃到垃圾堆这种东西，因为垃圾堆这种东西狗最先发现，狗的鼻子最灵，需要把狗打跑，把狗赶走才能吃到东西，否则的话就要饿死了。特别是如果生病了，那就只能等死。所以在非洲有很多的孤儿是很可怜的。神呢也一直保守他，他一直在大街上流浪到十六七岁左右，直到有一天教会有一个弟兄把他带去了教会。牧师那天正在传福音，正在讲道，然后他就说我愿意信主。后来教会就接纳他在教会里面住。但是那个时候呢，乌干达的政治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他今年已经46岁了，那他说的这他七八岁那都40多年前，所以三四十年前了，差不多35年前左右。那个时间呢是乌干达，我们知道的乌干达那个时候是最混乱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是 AD 阿敏执政，那个时候乌干达是充满了战乱，充满了贫穷，充满了艾滋病毒，充满了各样的灾难，所以乌干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流浪儿童。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国家有很多的流浪儿童寡妇，因为男的都被征兵打死了，打仗打死了，好，然后好多女的也被打死了，好多孩子都是这样。所以他就亲身经历了乌干达最黑暗的时期，就活在全国最黑暗的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当然不是现在，现在乌干达复兴了，但那个时候是乌干达最可怕的。那个时候乌干达是没有多少信徒，大部分都是信穆斯林的。因为 AD 阿敏是让全国都信穆斯林，不信都把你打死。所以那个时候乌干达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搜到乌干达的复兴转化的见证，他就活在那个时候。而教会接待他以后呢，他就住在教会里面，但教会里面呢也是没有床的，因为教会全国都是很艰难的，那个贫困程度简直是你不可想象的，应该比中国40年代还要穷。所以那个时候他去教会里面住，其实也只是有个地方住落脚，并没有床，是睡在地板上的，可能一天能吃一顿饭就不错了。他说第一年他都是在地板上睡的，那时他刚刚信主，很火热的祷告，基本上晚上他经常都会通宵祷告。有一次他说我通宵祷告的时候，在那个通宵祷告会上，他跟一个弟兄呢在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听好了，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开始做发预言式的祷告。他并没有学习什么叫发预言的祷告，但是呢他被圣灵感动，这是关键啊！我们需要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就开始做发预言的祷告，他怎么做的呢？你听好了，很有意思，他开始发预言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向自己发预言，我将来要坐飞机，我将来要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我将来要周游列国，我要开奔驰车，我要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要被神祝福。他就这样宣告，为自己发预言。他是被圣灵感动说出这些话，也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听好了，他是被圣灵感动说。当他这样发预言祷告的时候呢，教会里他的旁边呢刚好有一个弟兄呢是叫雅各，他也在通宵祷告。他听到他发预言祷告，他就不祷告了，他就听他说什么。当他听到他说将来我要坐飞机周游列国，要开奔驰，这个雅各弟兄就哈哈大笑，开始笑得没气儿了，就蹲到地上说，李文斯顿，因为这个他是叫李文斯顿嘛，李文斯顿英文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你这个傻瓜，你是一个要饭的，你现在在教会里面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想开奔驰车，还想坐飞机，还想周游列国，还想当神的仆人。后来这个雅各弟兄就羞辱他，说这些话语羞辱他。后来李文斯顿呢就回答他说什么呢，说如果我信的神是真的，我要宣告的，我宣告的预言将来都会实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一晃就16年，16年过去了，这些预言都还没有实现。但16年以后，有一次李文斯敦得到一个机会，去旁边的一个国家叫卢干达，他们是乌干达，这个国家叫卢干达，差一个字，但是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认为这是乌干达，这是另一个国家。卢干达网上是有的，非洲有100多个国家，卢干达。然后他去那里讲道，他为了去那里讲道，卖了他一切所有的，才买了一张单程票，因为他很穷嘛。他说我东西都卖完了，才买了一张单程票过去。其实这样子也不夸张，中国的有些传道人呢也是这样。现在这些年好了，我记得我07年开始全时间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早期神带我巡回去讲道，我经常都是买的单程票，因为没有钱买回程票。早些年神的仆人都会经历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应该不是早些年，应该说现在是好了，但是神的原则还是不定，还是不变的。神训练他的工人首先是在信心上要过关，信心上那就跟钱上有关系。所以早些年我传道的时候有7-8年之久，我都是经历了很大的信心的挑战。那个时候经常去传道，去巡回，去别的地方去讲道，都是买单程票，没有回程票，因为没有钱去买回程票。就像这个弟兄，就像这个李文斯敦，他当时也是这样，但是靠了神的恩典都过来了，现在不会这样了。当我信心的功课过关了以后，神就不会再让我遇见这方面的测试，这是一个考试。所以想要做神的仆人，神一定会考试你。当一个考试过关了，你不需要再补考，也不需要再重考。所以我发现这些年我就不会再为这些事情去挣扎，因为我在这个信心的考试上，在金钱方面神已经考试过了。就像这个 李文斯敦他那个时候也是在经历这样的考试，不过他考试的时间很久，他有16年，我那时候有个差不多7、8年左右，后来就不再有这样的考试了。他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这都是信心的熬炼，这是神对他的仆人的一个熬炼。如果你真的是神的仆人，你也很难逃避这样的事情，或者在钱上，或者在别处上，总之会让你经历信心的熬炼啊。我们将荣耀归给神，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都可以过来。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单程票去，结果在卢干达那个国家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在台下就一直哭，听他讲道。当他讲到的时候，台下就有一个姊妹一直哭，然后他就在上面，那个姊妹呢就在下面不断的哭，他就在讲台上继续讲，从头到尾这个姊妹就在哭。后来他讲到结束以后呢，这个姊妹就拿着一把车钥匙，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姊妹手里拿着一把车钥匙，他就发现这个姊妹拿着一把钥匙一边哭一边走到讲台前，然后就看着他，然后这个神的仆人李文斯顿呢就说，你为什么哭姊妹，你一直都在哭，到底是我讲到哪里感动了你？结果这个姊妹说，她说我哭是因为我舍不得把我这把车钥匙给你，这把车钥匙呢是一辆我新买的奔驰车，才开了3个月，但圣灵一直感动我要把这把车钥匙奉献给你，把这台车奉献给你，所以我一直在跟神摔跤，我不想奉献给你，我舍不得，所以我就哭。后来这个李文斯顿就说，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他说我确定。后来神李文斯顿呢就为他做了祝福祷告，就开着这个大奔回家去了，因为他们邻国嘛，就不用再买车票了，他开着这辆奔驰车就回国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神的预言是信实的，圣灵感动他这样宣告的，说是奔驰就是奔驰，当然我们不是说什么车牌子，但这证明神是很信实的，所以他祷告的就是奔驰，果然就是这个姐妹，就是奉献的就是这辆奔驰。所以非常神迹的，非常奇妙，神真的是很精准的。所以这个李文斯顿呢，他照着他的预言，照着心中的这种感动听好了，圣灵的感动来发预言，不是我们想胡说八道就胡说八道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照着里面的感动来发预言祷告。当我们去操练的时候，你会经历这样的。回去以后呢，他就先去找雅各弟兄，就是嘲笑他没有回家，他先去找这个雅各弟兄，因为这个雅各弟兄16年前就开始嘲笑他，一直见到他就经常就要嘲笑他，说你的车在哪里，你去哪一国家了，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嘲笑他。后来呢，他就找到雅各弟兄说，雅各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吧，我16年前说的话你现在你看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神借着我说的预言一定会实现的。那个雅各弟兄出来了，他说我才不相信呢，你这肯定是搭边的顺风车，是谁的顺风车。后来他就说，这不是别人的顺风车，这是我自己的车，车钥匙在这里。后来这个雅各弟兄才相信，最后神把他16年前所发的预言一一的都实现了。而这个雅各弟兄呢，嘲笑别人的人连村庄都没出过，就在他们村里混了一辈子。所以这就是信心带来的差异，也是眼光，也是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去嘲笑人，当然也不是因为嘲笑人，而是这是一方面，但主要还是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同样的背景，同样的教会，但是神给李文斯顿的预言他凭信心发出来了，实现了。李文斯顿现在呢已经去过了33个国家讲道，他现在不大，也就46岁，已经去了33个国家讲道，光在美国就20多个州讲道，美国一个国家他就讲到了20多个州。今年他也不过45、6岁，哈利路亚。所以神是信使，他不仅坐飞机，不仅得到了他所发预言说的这个奔驰车，以及成为神的伟大的仆人等等都实现了，而且神带他周游列国。所以神是信使的，当他凭着信心照着里面的感动，照着圣灵的感动来发预言祷告的时候，向自己发预言，全部都实现了，没有一个没有实现的。哈利路亚，这真实的见证。 所以我告诉你，听好了，是真实的见证。因为李文斯顿我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联系，我很了解他的生活。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曾经流浪的儿童，天天跟狗打架，从狗嘴里抢东西吃，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中国的乞丐的孩子都比他生活的好，但是被神提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现在成为祝福列国的神的仆人。他在乌干达，在几个国家都有分会，他是应该叫做英文叫 Bishop， 就是监督管理很多牧师的，所以不仅是牧师了，是牧师中的牧师，而且神使用他很大。所以我想说的是，神在尘土中，在粪堆中抬举人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起点要比他还高，你的起点都比他高。你不是一个要饭的，你也不是一个跟狗抢东西的，你也没有从小流浪失去父爱，从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长大，从小被人欺负，因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就开始流浪，没有人保护他，所以很多的事情是甚至是他都不想给我说的，就是很多的痛苦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人被神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成为祝福列国列邦的一个神的仆人。可见我们的神，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坐在你身上呢？他给了你一张口，你不是哑巴，你和我都有这样一张口，所以我们的口能改变我们的人生。现在他去美国讲道，就好像是部长级的待遇，住在八星级的酒店。美国的教会就是这样不是五星级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八星级，那比五星级还要高档的，在美国有八星级酒店。我不是说他住在哪里好多好，他并不在乎这个，因为曾经在垃圾堆中都住了，只是说神现在提升到这个高度。因为在美国呢，他们比较尊重神的仆人，所以美国的教会复兴也是有原因，他们很尊荣神的仆人，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尊荣神的仆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想想他以前是怎样的一个生活，怎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的神真的太伟大了，太神奇了，太奇妙了，他能这样坐在一个人身上，神照样能坐在你身上，只要你凭着信心照着里面的感动宣告，发预言，向自己发预言你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神能坐在李文斯敦身上，也能照样坐在我身上。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宣告，神能够坐在他身上，也能坐在我们身上。神能够把他曾经那样一个在，甚至在，如果换作是你，我们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但是神让他活下来，并且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就是给我们一个见证，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能在坐在一个从小跟狗来抢东西吃的孩子身上，也能坐在我们身上，能够提升我们到一个我们不可想象的高度。如果你现在问他，你想象过你将来会这样吗？能成为一个国际的仆人，祝福列邦列国吗？他也会说我没有想过。甚至信了耶稣以后，在圣灵的感动下才发出这样的预言，神就是让他有这样的看见，他就开始向自己发预言。让我们想，我们都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你发现他是16年以后才开始实现的，所以我想说预言也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你可能不需要那么久，因为神特召的仆人他熬练的时间比较久他是神特召的一个仆人，所以他需要16年的熬练。那你也许你只需要几年，甚至有的人几个月就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会信实的回应。当你去向你的骸骨发预言的时候，如同李文斯敦向他的骸骨发预言，那时他什么也没有，连饭都吃不饱，睡在教会的泥巴地上，因为非洲的教会都是泥巴地，你知道吗？现在好一点了，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现在好一些了，但现在泥巴地还是有的。我去过非洲乌干达那些一些教会，好多还是泥巴地，因为非洲它那个非洲还是很穷的，要落后中国三四十年那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非洲现在就这个样子，特别是乌干达那边东非比较穷困，所以它的环境就像是骸骨。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以西结书骸骨的意象， 太古就可以预表我们的艰难的环境，甚至看起来就绝望了的环境，人事物环境都可以说是我们的骸骨。就像李文斯敦他当时的环境，他也没有依靠，有父亲就像没父亲一样，还不如没有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只给他带来了伤痛的回忆，从小就把他赶出家门了，没有任何的依靠，住在教会还是住在地板上，一天可能吃不了一顿饭，没有任何依靠，好像都是骸骨一样。但是当他发预言的时候，就像神对希杰说，你要宣告，你要开他们的坟墓，他就向他的骸骨发预言来开坟墓。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你发现他的预言都实现了，神提升他到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他现在就是列国的祝福。我相信未来我有计划，我也会邀请他在我们这个房间给大家见面，当然我们网络上见不到面，但是你能，我会邀请他在我们这个房间来分享他的见证，以及分享他在乌干达的一些神使用他的一些很多的美妙的见证，能够极大的激励我们的信心，这是活生生的见证。未来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你们当时也会，你们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他呢就是这样通过发预言改变了他的人生。所以你也要宣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宣告神圣灵感动我们。你知道预言是圣灵感动放在你心里的言语，不是我们自己胡说八道的，他把他心里面的这个感动释放出来，就成了预言。这样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进入到骸骨里面，进入到坟墓里面，开了坟墓使骸骨就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你也要如此来宣告，在圣灵的感动下。这个时间点呢怎么把握呢？往往当我在祷告的深处的时候呢，特别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连续然后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我就会有感受，里面就会有话语，有预言在我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放在我里面，我就释放那个话语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发预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也不像你自己了，你会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到神的这种荣耀的同在，需要进入到一个被圣灵感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发预言，把圣灵感动我们的预言发出来。这会很多，这叫 Rhema， 很多的 Rhema 都会给你，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你不要说我没有因为你祷告的不够，这是很宝贵的，这些话语是很宝贵的，这些话语是就叫做我们所讲的发预言的祷告。这些话语呢，这些预言呢，能够极大的改变环境，能够极大的开坟墓，使骸骨复活，使你人生进入转变，进入突破，进入兴盛，进入祝福里面。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看到在李文斯敦的见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愿意我们凡事兴盛，他愿意我们兴盛起来的目的呢，是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阿们。神断不甘心看见人长期受苦，这是圣经上的话，神断不甘心看见人长期受苦，所以神愿意我们兴盛发达。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呢，当这个我们兴盛发达以后，我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就手有行善的能力。李文斯敦现在他就已经兴盛发达了，所以他现在收留了有350个左右流浪儿童，收留他们呢，把他们培养成为神的仆人，因为他神感动他开了一个神学院，叫做Sunrise， 就是曙光神学院。曙光神学院就是收留像他一样流浪的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神家的这种神家的栋梁，培养他们成为教会里的人，最起码培养他成为教会里的人，因为他会经常去训练他们。所以你想，如果他是一个流浪儿童，一直都是一个流浪儿童，那么他如何能收留300多个流浪儿童？所以必须他要兴盛起来。当他兴盛起来，他凭着信心，当然也不是需要达到多么兴盛，只要有这样的心，当他愿这样做的时候，成为一个祝福，神就使用他，供应他，使他能够供养来帮助扶持培养这300多个像他这样的流浪儿童，神的名就得到了多么大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兴盛发达的目的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不是让我们自己享受的，如果我们自己享受就是犯罪，所以我们需要来祝福别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人生是祝福列邦列国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要成为祝福，最起码达到多人的人生，而不是也许你达不到祝福列邦列国，但起码你能祝福多人，这是底线。如果达不到，我们将来就很羞愧的建筑。不要说你达不到，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来祷告，你也没有提升你的信心。我们是可以达到的，神坐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是坐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大神，是圣洁可畏的，是多么伟大的神，他能做到这一切。一个流浪的儿童现在成为了培养300多个流浪儿童成为神的仆人，他和我说他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只要能培养出一个像他那样的神的重用的仆人的话呢，他说就没有白费。当然我相信不止一个，因为什么样的老师带什么样的学生，我相信他是那样一个人，他也能带出那样的学生来。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我们不要只听着别人讲这些很好，哇这个见证很好，我们要把我们所听到的都活出来才行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不要听了觉得好，神不是让你听了觉得好，神是让你听了能够行出来，神是让你听了能够有一个心态。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有一句话说以利亚是像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说以利亚是像我们一样有像我们这样像我们跟我们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利亚也是有血有肉的，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情感，有甚至会逃跑，会埋怨神，会被一个女人就是那个耶洗别追杀，逃了40天，还觉得跑得不够，还要藏到老鼠洞里，所以他也有他的软弱，但是他也行了伟大的神迹。神的意思是说你要相信我能坐在以利亚身上，我也可以坐在你身上，他和你是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听到的心态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听到好的见证，主啊你能坐在他身上，你也能坐在我身上啊，我和他都是人呢，神你不偏待人呢，圣经说神呢你不偏待人。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你要听到见证要行出来，这样才是好，这样才是会听到的。你要把这些我所讲的都运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就能突破你的生命。阿们。不要轻易说完了绝望了没用了怕这怕那。经常有些家人在跟我分享他的苦处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怕这怕那，他不敢突破。其实他只要敢于突破，他敢于迈出去信心的那一步，也许那一步会比较艰难，会有挑战性，但是只要你迈出来了，神会负责的，他的人生自然就进入到一个海阔天空之地，辽阔之地，不是狭窄之处。现在很多家人你处在狭窄之处，是因为你不敢凭信心踏出那一步，你听到过很多好的讲道，很多好的见证，但是你从来不运用到自己身上，或者你只运用了一点点，或者你只运用了10%，你不能够完全的运用在自己身上，你担心这样怕那个，前怕狼后怕虎，这样的一个心态神不喜悦的，神喜悦的是勇敢的心。所以圣经也说过，他若退后我必心里不喜悦他，所以我们不能退后，我们只能往前进。走天路很简单，就是往前进，绝不后退，死都不怕，就往前进就行了。所以你只要有这样的心，那么你一定是天国的勇士，天国的勇士都是勇敢向前的，绝对不会后退，也不会怕前怕狼后怕虎。我们只要有信心，神就会给我们做成有信心的人从来不会见羞耻，因为神会悦纳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大，因为我们的神足够大。听好了，我们的信心要大是因为我们的神足够大。哈利路亚。他能拣选这样一个流浪儿童做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就是在鼓励你和我，你听到了，就是神在向你说话，神能坐在他身上就能坐在你身上。不要怕，不要想着我的环境 啊，你不知道我的环境有多惨，你不知道我的环境有多绝望，你没有从小要过饭，你没有从小跟狗打过架，你没有去啊，从小被父亲扔到街头流浪，不允许你回家，你没有经历过这一切，所以你不要说你的环境啊是最绝望最可怜的啊，是因为你没有遇到比你更可怜千倍万倍的人，但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而且是基督徒，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啊我所经历的就是独一份，这是撒旦的谎言，你所经历的是神量给你的，神量给你就意味着你能担得起，你担不起神不会给你，而且神让你经历这一切是为了提升你，因为提升以前，听好了，提升以前，我这么多年学的功课就知道一点，神提升我们以前一定要先赐下一个考试啊，考试必须过关，而这个考试往往很艰难，考试不过关就几十年就困到那里了，你必须这一关过了才能进入下一关，所以你必须要过这个关，神是很严厉的，你不过关那就在那里卡着，卡到最后建筑，所以我们必须要过关，我们考试必须要过关啊，考试都是艰难的，神是在熔炉中考试我们，可不是在安逸中鸟语花香中考试我们，不是这样，但是考试过后就是提升，你就能被提升，你就能祝福更多的人，否则你只能祝福一点点人，所以我们接受神的考试，哈利路亚。而我也告诉你了啊，帮助你考试过关的一个秘诀就是发预言的祷告，因为神悦纳信心，信心就像跳板一样，我们一跃而过，借着信心的跳板，我们就能跳过墙横，跳过墙垣，我们就能够跳跃过去，进入下一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发预言的祷告。好，我现在讲另一点呢，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是给大家做乌干达的见证，因为我也去乌干达，我发现在乌干达的教会呢，我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乌干达呢是一个最复兴的国家，我说的不是别的复兴，我说属灵的复兴，全世界公认的乌干达是全世界最复兴的国家，他们现在有 90% 以上的人口都成为基督徒，上至总统下到平民老百姓全国的教会每周五晚上，全国的所有的教会，大小教会都会通宵祷告，所以这就是乌干达一个复兴的见证。在乌干达呢，我发现我自己也观察，我也学习，我也跟乌干达很多牧者交通，我发现一点，就是乌干达的教会呢，善于做宣告预言的祷告。宣告预言的祷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乌干达的教会呢，经常会走祷的时候呢，他们会喜欢按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向建筑物发预言。怎么发预言？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向这个建筑物发预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建筑物要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造访，神要造访这个建筑物里的人，我奉耶稣名宣告，这个建筑物里的人都要信耶稣。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得到这个建筑物，因着耶稣的缘故，这个建筑物要归于主了。阿们，哈利路亚。他们经常这样发预言的祷告，结果导致乌干达很多最好的建筑物，很多最好的大楼都成了教会的资产，最好的写字楼都是教会的，教会占有了乌干达最好的建筑。很神奇的，你去乌干达，你知道乌干达现在就相当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那里高楼很少的，一马平川的，很少有很好的建筑，一般好的建筑我发现都是教会，人民百姓很穷，但教会建的都很好很漂亮，虽然不是说很富丽堂皇，因为他们建筑水平到那里他没办法富丽堂皇，但是很漂亮很好很用心啊，鹤立鸡群的，你一看鹤立鸡群的建筑物，一般都是教会的资产，所以非常神奇的，很有意思的，不像中国很多大楼，但是很多大楼可不是教会的，乌干达没有多少大楼的，你去看的话，一马平川的，很多都是还是中国的那种平房，突然有一个很高的建筑，那就是教会，乌干达的教会特别多，走不了几百米就是一个教会，哈利路亚。 所以怎么得来的？发预言，按手在这个建筑物上，向建筑物发预言，奉耶稣的名得地为业，这就叫得地为业，得到这个建筑物，通过你的手，通过你的口，我们按手在那个建筑物上，向他发预言，照着里面的感动，宣告建筑物里的人也要归向神，哈利路亚。我曾经听过，莫桑比克的那个彩虹施工的那个创办人，那个姐妹叫做，叫什么？那个姐妹叫什么？海克贝克，就是他。然后他做的见证，他们的孤儿院培养了一些孤儿呢，也善于这样为建筑物按手祷告。有一次他培养的这些孤儿们呢，去为一所医院祷告，他们并没有进到医院里面啊，因为也不允许你随便进到医院里面，他们就在医院的外面按，对，海蒂贝克培养的这些孤儿呢，有一次呢，他们就去到医院的院墙，就默按手在这个医院的建筑物上，开始为医院祷告，奉耶稣名命令医治临到那个建筑物里的人病人，结果啊，医院里面很多的病人都得到医治，这个见证是真实的，海蒂贝克做的见证，哈利路亚。这是同样的，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乌干达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善于这样发预言的祷告，这叫得地为业。怎么做到的？发预言，我们可以向风发预言，就像以西结，神说你以西结啊，向风发预言，所以我们也可以向建筑物发预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向很多东西发预言，因为耶稣的名超乎万有，这些都需要伏在耶稣的名下。所以你去乌干达的话，你发现很多好的建筑物都是教会的，非常神奇，甚至国会大厦，国会里面很多官员都是信耶稣的，包括总统，我相信也是跟教会去按手来祷告有关系，发预言，向国会发预言啊，很神奇的，但是是真实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权柄，我们没有善用，发预言的祷告能够释放你的权柄，能够更好的善用你的权柄，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不要浪费啊，不是空空配件的。圣经说你不要做空空配件的人，我们的手里是有权杖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宝剑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发预言，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不用出来那你就是空空配件，你拿一把剑又不拿把剑好看，从来不杀敌，你说拿一把剑干啥？难道神让你拿一把剑装好看吗？将来你就没法向神交账，神让我给你把好剑，你为啥不用呢？空空配剑的人呢，是有祸的。所以我们要说到这里，其实圣经上有些话挺有意思的我记得在旧约有个经文说的，我忘记哪个经文了，就说但我记得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使刀剑不经血的人有祸了，他们要受咒诅，使刀剑不经血的人。我觉得这个句话很有先知性的意义，刀剑不经血就是那些我们今天是有刀剑的，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却不使这剑经血，经是谁的血？仇敌的血。我们需要用这个剑来击伤仇敌，怎么样做到呢？发预言的祷告，宣告神的话语来祷告，就能刺伤仇敌，就能使刀剑见血，那我们就是有福的，使刀剑不经血的人是有祸的。阿们，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让我们的刀剑都要精血。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给我是有刀剑的，我是有宝剑在手的，我不是空空配剑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使我的刀剑常常见血，喝饱仇敌的血，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是一把很锋利的宝剑，能够直接击伤仇敌，能够得地为业，哈利路亚，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你看乌干达他们教会就学会了这一个他们的祷告是很锋利的。所以乌干达最好的很多的好的建筑物都是教会的，而我们反观中国教会，城市里的教会好一点，能租个写字楼不错了， 但农村的教会呢？啊，你没有，很多人你没有去过农村的教会。我经常，因为我是河南的传道人，经常去农村的教会讲道。很多农村的教会非常的破烂，破烂到你不可想象的，好像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很多还是地下室的。按照圣经来说，教会是蒙福的，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是居首不居尾的，居上不居下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有什么不对。凭什么教会是非得弄到地下室，非得弄得破破烂烂的，好像啊藏到老鼠洞里？难道这样荣耀神吗？一个夜总会，一个嫖娼卖淫贩毒的地方都能弄得富丽堂皇，甚至中国很多偶像的庙宇弄得也是富丽堂皇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啊，弄神的殿弄得像丐帮一样的？难道这荣耀神吗？这一定是不对的。乌干达很穷的，比中国要穷啊，你可以说三十年，就像七十年代的中国。但是乌干达的教会不穷，而中国应该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是中国的教会不富。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神的教会不应该居首不居尾吗？所以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复兴啊，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权柄，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权柄。很多教会的领袖，甚至很多教会领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特别农村很多教会认为属灵就贫穷就是属灵啊，这是走了极端。另一极端呢，就是一味的追求物质的丰富，这样也不对，忽略了灵性的丰富，这样也不对，两个极端。但我说过了，神愿意你兴盛发达，但目的是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灵性兴盛也要，经济上的祝福也要，因为神愿意祝福。神愿意祝福你，为啥不要呢？你需要用你的口，想要你要开口祷告，要宣告，要有信心，最重要的要有信心，信心需要用口来表达出来。神给你祝福了，经济上呢就要守十一奉献，否则贫穷就临到教会，因为很多信徒不守十一奉献。如果中国的教会都守十一奉献呢，起码教会就不会养不起工人，就是全时间的这个工人，教会也不会像丐帮一样，不说富丽堂皇吧，我说起码也应该差不多吧。但是中国的教会真的还有任重而道远。可能我们听到的家人很多是城里的，你不了解农村的教会的光景，真的是你不可想象。而乌干达最大的最好的建筑物呢，都是教会的资产，就是这样得着的。哈利路亚。没有关系，精华的句子写一下就好了，因为它会有，我会有上传录音我讲的信息呢，你需要反复听，因为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个理论，如果你去反复听听的时候，圣灵也会向你说话。经常有的人在听到的时候就得到复兴，得到神的灵的感动，某一句话进到你心里面呢，就能给你带来复兴的力量。所以呢没关系，所以我们多听几遍就好了。我继续来讲到乌干达呢，它的很多教会确实很漂亮，就是像鹤立鸡群的那种感觉。我去乌干达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么多建筑物，看起来简直就是瓦房啊、平房啊，怎么突然就出现一座很好的建筑物，然后走到前面发现就是个教会，然后再去一个地方又是这样又是这样又是这样，我就说真的很奇妙啊。非洲人挺穷，非洲很穷的，但教会不穷。我去到他们的教会，发现这些信徒们穿的可比中国人穿的好多了。教会里他们认为来教会就是进入神的殿，就要穿好，所以他们很尊荣神，他们懂得献给神就献给最好的，所以给神的教会也是最好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好的给神，你不想要了给神，这样的思想很可怕，这样的思想使你不仅得不到祝福呢，还会得到咒诅。我说的是真实的，我们不能献给神残缺的，不要把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献给神。特别中国的教会要在此深深的反省，也许我们听到的家人没有这些但是我们中国教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很多。因为我经常去到一些农村讲道，我知道的很多主内的我这些年不咋遇见了， 这些年应该说极少会遇见，但也遇见。但早些年我传道的时候去啊，一些农村讲道，那些有些阿姨，你也不知道是好心呢还是歹意，他给你奉献的就是一些咸鸭蛋，但是那个咸鸭蛋是味儿很大的，基本上他们奉献的咸鸭蛋我最后都会扔掉的，因为吃不成的，一打开都是臭的，连续打开五个都是臭的，你就没办法吃。我就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腌的太多了，放不住了。见到神的仆人来了，可算找到一个能给东西的，还能得福，还能奉献，我自己还不受损失，多好啊！就给你这些臭鸡蛋、臭鸭蛋，所以他不吃的都给你。你不要不相信，我经历过几次啊，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当然这些年不会有了，这些年没有了，但是偶尔会有类似的情况。我说的是河南地区的，别的地区我倒还没有发现，但河南地区还是神最祝福的地方，还是很复兴的地方，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这确实是很大的缺点，我们要祷告这些事情，这些是挺可怕的事情。但我想说的这个原则，你要跟非洲的教会来比，非洲的教会可比我们河南地区、比中国的教会穷太多了，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儿，他们会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不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洲人都懂这个道理，我自己用不了了，我献给神，不是这样的，我自己不用了我给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转变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改变这种贫穷的思想，我们要跟乌干达的教会、非洲的教会来学习。还有人在那个四打头的房间，我不是通知过很多遍了吗？有的人是不是还在那个房间等的？已经讲了一个钟头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教会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真的需要来悔改，来反省。特别我们教会没有的话，你也要为别的教会，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有这样情况的还是挺多的，我们需要来为他们祷告，求主来翻转他们，求主来复兴他们，求主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不至于仍然是一个贫穷的思想。特别我发现美国的教会跟非洲的教会在这一块是比较相似的，非洲的教会在接待神的仆人和祝福神的仆人、祝福教会跟美国是一样的，他们是把最好的都献给神，对待牧师也是最好的待遇，因为在圣经说接待先知的得先知的赏赐，所以他们懂得这个这句道理，接待义人的得义人的赏赐，所以他们懂得尊荣神的仆人就得神的仆人的赏赐，他没有把神的仆人当成要饭的。而中国的教会是把神的仆人当成要饭的，所以他给你臭鸡蛋，他把神的仆人真的当仆人，当成神的家不是丐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些人他是不是把神的殿当成丐帮了，所以他是用看乞丐的眼光来看神的仆人，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魔鬼的蒙蔽。而在美国、在非洲，虽然非洲很穷，但是他们一定把最好的给牧师，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得先知的祝福，就是来通过接待先知，就像旧约他们得到以利沙的祝福是因为他们接待以利沙。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从新约到旧约都是这样，这是我们的题外话，但我想说的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复兴的秘诀，我们想要得到先知的赏赐，我们想要得到复兴，我们就需要来需要有这种接待，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因为你不尊重神的仆人呢，就是不尊重神。很多信徒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神的仆人就应该这样做仆人来侍奉我们，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人呢就会陷在宗教里面，教会就会进入宗教化。我们要长存一颗感恩的心来尊重神，阿们，不要理所当然，没有一个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跟我一起说，没有一个恩典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一个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话，那你就会陷到宗教里。你看到宗教化的教会没有？啊，敬拜没有敬拜的热情，祷告没有祷告的热情。哎呀，礼拜天来聚个会，好像向神尽忠了。良心安慰一下，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了。他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巴迪买从小就是个瞎子，他知道眼睛能看见是多么的可贵。很多人因为我们不是瞎子，所以我们不知道能看见就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能看见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多，我们能活着，我们能呼吸，就是神的恩典。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听过于洪杰的讲道，他因为他经常上手术台，他说每一次上完手术台，从手术台上下来，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还能活着，能活着就是神的恩典。能活着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否则教会就进入到宗教化里。我去年去北京去服侍的时候，我遇见有一个女孩，因为当时我是陪着一个老师，乖的老师，乖的老师比较喜欢这个盲人按摩嘛，我陪他们进盲人按摩店里。盲人按摩不是一般的按摩，是盲人，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中医的按摩，这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去那种不圣洁的按摩，不可以。但这种就是穿着衣服的嘛，就是盲人按摩。然后给那个老师做按摩的那个是一个女生，她是我发现她说英语非常流利，她能跟国外老师对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发音很标准。我就很好奇，我就想她眼睛看不见怎么英语这么好呢？我就问她，我就跟她说话，我说你的眼睛是从小瞎的吗？她说不是的，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我的眼睛就瞎掉了，因为视网膜脱落，后天瞎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在盲人按摩店给人按摩，我的工作也丢掉了，因为我眼睛瞎掉了，很可悲的光景。他上了大学，还是应该算是一流的大学，拿的本科文凭，英语说的非常好，但是眼睛瞎掉了，很可悲，很可叹。于是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我说我就带他信了耶稣，他确实信了耶稣，也跟我做了决志祷告。我也给他介绍了教会，北京的教会给他介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你思想一下，这个姐妹现在她就知道没瞎以前是多么的可贵了，眼瞎以后一切的不方便，到处摸着走，甚至所有的工作都丢掉了，只能来在按摩院里。当然我也为他眼睛祷告了，相信神也来医治他。后来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感恩。我想说的就是说，你要珍惜神给你的恩典。你并没有经历这个姐妹，如果是你经历她这样的遭遇，真的很大的打击，完全可以说她可以进入到，不说出人头地吧，花样年华，也拿到了好文凭，相貌长得也是可以，马上进入到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了，但是眼睛瞎掉了，失去了工作。所以他才知道没有眼瞎以前是多么的可贵。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好，说到这里我们继续讲到下一个环节。我想现在讲一个就是发预言祷告的另类运用。什么叫发预言祷告的另类运用呢？就是其实在我来看呢，发预言的祷告好像一把双刃剑，一面是锋利的，一面就是一面是杀伤仇敌的，一面是带来祝福的。所以这是双刃剑。我们来读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 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栽建立、栽植。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听好了，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四个词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就好像在讲一个我们的祷告方面的权柄的一个双刃剑的一个那一面，杀伤的、杀伤仇敌的那一面。然后另一面是又要建立栽植，就是祝福我们自己的、造就我们自己的另一面。所以无论是发言的祷告也好，还是祷告也好，它都是一把双刃剑。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如此，都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杀伤仇敌，还能够建造自己。进可攻，退可守，啊，非常好，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双刃剑，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里面也同样出现了拔出的这样的经文，在新约。同样我想说一点呢，你要注意一点，我告诉大家怎样来运用。但我想说一点，就是拔出拆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栽植建立。拔出拆毁坏的，是为了栽植建立好的。拔出拆毁一切不从神所栽种的，来栽植建立神要栽种的。阿门，这是原则。那么具体怎么样运用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听了这个见证你就知道怎样运用了。就是发言祷告的不仅是发言祷告，可以说祷告，可以说权柄的运用，都是这个法则。我现在给大家做个见证，听好了，还是李文斯顿牧师的一个见证。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证，我很有印象，就是他们的教会在他现在是在坦桑尼亚那边宣教，坦桑尼亚是非洲的另一个国家了。他是乌干达人嘛，他在乌干达也有分会，他在坦桑尼亚也有分会，不过现在他把坦桑尼亚那里成为他们的一个总部了。他所建立的教会呢，一个见证，他说以前每次我路过坦桑尼亚市中心的时候，我会发现那里有一个俱乐部，在那个俱乐部呢，就是 club 俱乐部呢，我会看到妓女从街这头一直排到街那头，嫖客们就像购物一样的选妓女，很多的妓女都在这个俱乐部的门口，好像卖菜一样，还有贩毒的、淫乱的，各样的罪充满了那个夜总会，就是那个俱乐部。他说我每次路过的时候呢，我就会宣告，向这个俱乐部发预言。怎么发预言呢？就是说我奉耶稣的名咒诅这个俱乐部，让他关门。一句话，听好了，就一句话就够了。我奉耶稣名咒诅这个俱乐部，咒诅这个夜总会，让他关门，就 OK 了。这是符合圣经的，就这样运用。因为圣经上是有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枯干的见证的，耶稣也曾经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枯干，这不是咒诅人啊，这是咒诅俱乐部，咒诅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呢，李文斯顿呢，他每一次路过的时候呢，他就咒诅这个俱乐部，让他关门。他说每一次路过，我就这样咒诅他一句。我每一年都要路过，所以我每天都要路过，所以我路过了我就咒诅一次。他说就这样过了一年以后，也不耽误事嘛，也两秒钟开车路过说一句。他说过了一年以后，这个俱乐部就这样真的倒闭了，关门了。那个房东怎么关门呢？他说那个房东就不租这块地给这个俱乐部的老板，甚至把这个俱乐部的老板给赶走了，因为那个房东也是那个地头有势力，那个老板不想走，后来被他轰走了，那个俱乐部就这样倒闭了。后来这个李文斯顿呢，他就继续祷告，祷告了半年，那个房东信了主。那个房东信了主以后呢，还加入到他们的教会， 而他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正在发愁要寻找新的堂点，因为教会人太多了，坐不下了。而这个房东听说了以后就说，你们不用找了，现在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地方建筑最漂亮的，我把这个建筑物这个俱乐部我还没有把它还是很好的，我把它奉献给你们，也不租给你们了，就奉献给你们，让你们来使用。哈利路亚！你说神神奇不神奇？真的是很奇妙。这个房东信主还加入他们教会，结果就在他们需要找堂点的时候，把这个曾经是夜总会城市繁华中心的这个最邪恶的中心的地方，现在成了教会，成了整个城市的医治释放的中心，成为了教会的地方。哈利路亚！神真的太奇妙了。借着发预言的祷告，所以这是发预言的祷告的反面运用啊！你说，所以我起名叫另类运用，因为这一类运用是带着这个带着审判性质，带着杀伤仇敌的，使仇敌惊血的很简单的，他说我路过了，开车路过了，扫一眼，咒诅他一句就好了不是咒诅人啊，听好了，不要运错了，咒诅这个建筑物，我奉耶稣名咒诅这个俱乐部，倒闭，关门。他就说这样说，后来神借着他的祷告，这个俱乐部就这样倒闭了，而也成了教会，他都没有想到。哈利路亚，神做的真是比我们所求的还好。所以发预言的祷告呢，就像双刃剑一样，我们可以使用发预言的祷告，诸如此类的，像撒旦的邪恶的祭坛我们都可以运用发预言的祷告的反面运用，就是杀伤仇敌的运用，我们来像咒诅无花果树枯干一样，我们不是咒诅人啊，我们咒诅俱乐部关闭，这叫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神给耶利米的权柄也是给我们的权柄，阿们。而且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有这个权柄，你不要说主啊这是给耶利米的，主是给你的，你是新约的，耶利米是旧约的，你比耶利米的权柄还要大，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了，所以是给你的，你不要不认。有的人说这是给耶利米的，那也是给你的，所以你的口是有权柄的，你可以拔出拆毁仇敌的工作，目的是建立灾殖。所以你看，神把这个俱乐部倒闭了以后，拔出拆毁了以后，建立灾殖成了神的教会。他们教会充满了神迹奇事，他们教会有21个艾滋病人是有医学检查的，都得了医治，来到他们教会祷告就好了。很多的各样的怪病的人到他们教会祷告就好了。所以现在他的教会曾经是全城市最邪恶的卖淫的地方，卖毒贩毒的地方，最邪恶的撒旦的祭坛，现在成了全那个城市的一个医治释放的中心。你说神太神奇了，太奇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太伟大了，神就是这样做的，这就叫拔出拆毁，目的是栽植建立，神的殿被栽植建立起来了。后面还神奇呢，后来李文斯顿牧师呢就开始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旁边的两个俱乐部，因为他那条街其实有三个俱乐部是挨在一起的，所以他就开始带领教会的姊妹开始弟兄姐妹开始为旁边的两个俱乐部发预言发预言就是反面运用，直接就咒诅他们关门，一句话他教导他们，就这样每次路过他就教那些信徒说，你们每次路过那个俱乐部的时候要记住咒诅他，让他关门，不是咒诅人啊。后来他们的信徒就这样做了，奉耶稣名咒诅这些俱乐部关门，在一年之内这两个夜总会最后都关门了，都倒闭了，开俱乐部的人都搬走了。后来他们就买下了他们右边的那个俱乐部做教会的停车场，还有旁边那个俱乐部后来也被他们买下了，都在一年之内都成了教会的停车场，成了教会的附属建筑。哈利路亚，三个俱乐部都成了教会的资产。怎么做到的？借着发预言祷告的另类运用，借着宣告祷告，发预言的祷告做到了，神的名得到多么大的荣耀，哈利路亚，成了为神效力的，以前是为魔鬼效力的，现在成为为神效力的。当我们读到圣经上有个经文有的时候我会思想这个经文挺奇妙的，这个经文挺奇妙的，有很深的奥秘，今天我不想讲，但是我想说就是受造之物都劳苦叹息，他们并不想如此，他们都在等候 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个俱乐部也是劳苦叹息，他也不想，我不想成为卖淫的地方，我不想成为贩毒的地方，我不想为撒旦效力啊。但是怎么办呢？他在等神的儿女显现出来，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神的种子就是有权柄的人，他们来发言祷告，这俱乐部都被赎回来了，成为为神效力。这些我相信石头都拍手都要兴起来赞美神了，这些建筑物都很高兴，能够为神效力了，为造物主效力了，他们都要起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神给了我们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可是我们却不懂得使用，这是仇敌的诡计。这就和丢盔卸甲解除武装有什么区别？发预言的祷告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可以对一些诸如此类的撒旦邪恶的祭坛，那么撒旦邪恶的祭坛当然你可以包括偶像寺庙夜总会、酒吧、网吧、红灯区，就是卖淫的地方、偶像庙宇等等，这些撒旦的祭坛，我们都可以发出这样的祷告使用发预言的祷告刺伤仇敌。祷告话语很简单，奉耶稣名咒诅他，倒闭关闭就行了，不要去咒诅人人是被魔鬼捆绑的，我们不能咒诅人，咒诅建筑物。如果你不运用，可能那个庙宇就在你们家那个房顶上山顶上就一直在，就影响你们。所以我们是可以这样来祷告的。再一个经文，在诗篇149篇，诗篇149篇很奇妙的，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他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做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听好了，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什么荣耀呢？下面会继续讲。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听好了，开始了。手里有两刃的刀，这就叫双刃剑，双刃剑出来了，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们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看两句话在讲神的圣名会有这样的荣耀，神的圣名如何有这样的荣耀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圣名如何有这样的荣耀，是当他们能够手里有两刃的刀的时候，能够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能够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的时候，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的时候，要在他们身上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圣名就会享有这样的荣耀。而这个经文在谈什么呢？这个经文不是说你怎么报复列邦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去带着仇恨的心理去报复那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刑罚万民的意思也不是这个，他说的是属灵的意思，就是要捆绑那背后的黑暗权势，要用链子捆绑他们的君王这个君王不是人呢，是邪灵。因为每个国家背后都有国家的君王，就是国家的这个黑暗权势的君王，国家的魔君不是人我们要知道，就像波斯国的魔君，就像出现波斯国的魔君、希腊国的魔君来拦阻我，拦阻谁的？拦阻加百列，加百列是个天使。那两个国王拦阻加百列，明显是讲的是希腊国的魔君和波斯国的魔君拦阻加百列，所以那是坠落天使。而我们神说，我们神的圣名有这样的权柄，能够用链子捆这个君王，就是能用我们祷告来捆绑那个运行在那些执政掌权的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我们能捆绑他们，捆绑那个魔君，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就是锁这些因为黑暗权势它是分等级的，有将领级别的，有师长级别的，有团长级别的，有营长级别的，有连长级别的，有排长级别的，所以这里面讲到大臣说明级别也挺高的，但是我们都有权柄可以捆绑他们， 所以新约马太福音就说了，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捆绑了，我在天上就给你们捆绑。记住，我们对待魔鬼就是捆绑，两个策略，对魔鬼就是一个捆绑一个赶走啊，其他的必须要多说，说了也没用，因为撒旦受审判的时间是神定的啊，不是你定的，所以但神给了你权柄捆绑他，并且神给了你权柄能够命令他离开，就是赶鬼的权柄。所以啊，听好了，这里说得很清楚，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发言来攻击他。我再说一遍，不是攻击人啊，攻击捆绑背后的黑暗权势。因为神愿人人都悔改啊，在邪恶的人神也希望他能悔改啊，所以你不要去啊，不要去攻击那个人，因为你的口太厉害了，当我们如果咒诅那个人死的话，他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但是神可能还想让他得救，所以我们捆绑他背后的黑暗权势。所以神的圣名都有这荣耀，能够施行所记录的审判，就是双刃剑的那一面，能够刺伤仇敌。在诗篇启示录都有这样的经文，我只举诗篇，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诗篇二章八到九节，诗篇二章八到九节，诗篇二章八到九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啊，我有一篇信息讲国度代表兴起，就讲的这个啊，神给我们国度代表者就是你，你不要说谁，你神要神对每个信徒都有这样的呼召，成为国度代表者。但回应这个呼召的人少，如果你回应，神会帮助你来达到这个呼召。所以神给我们的呼召是神已经给我们权柄了，神说你向我求列国，我都给你，将地基都赐给你，而且神说我给你的权柄是铁杖，能够打破他们，他们就是国家列国列邦列国，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的权柄是很大的，我们的口能够击打列国，所以我们的口能够捆绑他们的大臣，能捆绑他们的君王，因为我们的口啊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已经说过了，你的口是你最大的财富，因为你的口啊是有权柄的，你的口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显现的时候，他的口中有利剑击杀仇敌，代表你的口中也有利剑可以击杀仇敌。跟我一起说，耶稣的口中有利剑可以击杀仇敌。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主将他的权柄以及委任给我，我的口也有利剑，我的口有利剑出来击杀仇敌，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你看我们的权柄大不大，我们的口是双刃剑，我们能够击伤仇敌。我们的口在这里我们不是把魔鬼击死，你明白我们是捆绑啊，因为你魔鬼他有的时他的时间表，所以你不需要说废话。有的人喜欢把魔鬼又是炸油锅又是下火壶又是抽皮巴筋，就说的都是没用的话，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魔鬼是个邪灵，他没筋也没皮，你下油锅他更不怕，他本身在地狱里就是火，神要你捆绑他就好了，然后命令他离开，别的不是你的时间，不是他的时间，你说了他也不会听的，因为时候到了，神自然会把他们扔到火湖里面，现在不是他下火湖的时候。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格拉森身上的鬼都说还不是我们的时候，耶稣也不能把他们赶到火湖里。你不需要去，然后不是你操的心，你要操的心就是捆绑他，然后命令他离开就好了。而且你能够击伤他，当你说话的时候用神的话就已经击伤他了，虽然我们不能击杀他，但是我们能击伤他，击伤他。魔鬼混长记性的，经常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魔鬼被我的口中的话击伤了，我就发现有几类的魔鬼就不敢再来找我了。所以当我们在哪一类上得胜，他就不敢再来找你，因为他很长记性的，他被刺伤了，他特别长记性。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才能刺伤他，不是说废话，说那些话没有意义，不需要浪费。你的权柄是宝贵的，就尽管照圣经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啊，我们不要极端啊，我们要照神说的原则来做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对付魔鬼的。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就会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神的意思是你需要有两个人就够了啊，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捆绑，捆绑魔鬼，释放人。听好了，捆绑魔鬼，释放人。捆绑要注意，我们这里不是去咒诅哪个人啊，我们是在捆绑其背后的黑暗权势。我们捆绑魔鬼，释放人。所以我们在地上捆绑魔鬼的时候，神在天上就捆绑这个，因为灵界的魔鬼嘛。然后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人，神在天上就释放，就释放这个人的灵魂，释放这个人脱离魔鬼的影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你要这样祷告，捆绑释放的祷告，然后命令魔鬼离开。别的不需要说多啊，我们不需要说太多话，因为运用权柄话多了就没意思了。运用权柄就是命令式的，但像君王一样说话，不说废话。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具体的奉主耶稣的名来发预言，来攻击其背后的黑暗邪灵，停止对当事人的一切的工作。你可以命令他，一般我会这样祷告，我会奉耶稣的名命令在某某人背后运作的邪灵，我命令你止住，停止对某某人的一切工作，我奉耶稣名捆绑你，命令你现在离开他就行了。三句话啊，很有效果的，三句话够了。我奉耶稣名命令你停止对他一切的工作，这是像君王一样的发命令，你是向那个邪灵说话的。然后我奉耶稣名命令你停止对他一切的工作，我奉耶稣名捆绑你，我奉耶稣名命令你离开就行了。然后我奉耶稣名释放这个人就够了。这是很实用的，你可以去操练，带着权柄，带着信心，很有果效的。这些年我都是这样来祷告的，对待很多邪灵问题的人。你不需要跟鬼对话又说了半天，因为鬼话连篇，你不要相信。我们只需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做就好了，甚至有的时候要命令他闭嘴，如果他彰显得太厉害的时候，命令这个邪灵闭嘴，他就会闭嘴。你命令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你命令他坐下他就坐下，命令他眼睛闭上他就眼睛就闭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的也是如此。这个你是有权柄的，那个鬼附的人，他你遇到他的时候，你用耶稣的名的时候，他特别听你的，不是那个人听你的，是那个鬼，他必须要顺从耶稣的名。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折腾鬼，我们这三句话就够了，因为你的目的是释放这个人，捆绑这个鬼。所以很多人宗教式的祷告就说，主啊，可怜可怜吧，可怜这个人吧，你看这个人太可怜了。你这样祷告很久也没有效果，圣灵在等你说行使你的权柄，不要光说这些。难道神不知道他很可怜吗？神比你还可怜他，但圣灵在跟你说，我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你快点说话，我等你发预言，说神的话语，行使你的权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给你做成了。所以就像这个，我们当这个李文斯顿去咒诅这个夜总会关门的时候，圣灵说，我早就等这句话了，圣灵就让他关门了，并且圣灵做得更好，让他成了神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其次呢，我最后讲一点呢，就是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时间也差不多，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祷告。最后讲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来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不能祝福错误的对象，因为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你祝福的都会兴盛，你祝福错了是犯罪的。所以很多带道者很无知。不会运用双刃剑，只会祝福，但不会用来击伤仇敌这面，他不会用，不会运用，反而还去祝福仇敌，使仇敌兴盛，这个是不对的。在雷克强纳的书上也有这个介绍。但我想说的是，更可怕的一点，我们不仅是能让他兴盛，我们还能会与他的恶行有份，因为在加拉太书1章8到10节， 加拉太书一章八到十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这是在讲什么？讲传假道的人，我们不能去祝福他，我们也不能去咒诅这个人，因为这里面的咒诅呢是神要咒诅他，意思就是说他做这事儿，他传假道，神已经咒诅他了。因为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审判你们，但我的道要审判你们，所以他已经被咒诅了。那我们为这样的传假道人怎么祷告呢？其实很简单，奉耶稣名捆绑他背后的黑暗权势，释放这个人，主赐给他悔改的心，主啊也不允许他在讲台上来混乱你的讲台止住停止他的讲道，因为他讲的是假道。你可以这样祷告，但不要咒诅这个人死因为神也盼望他能够悔改。但是你一点也不要祝福他，因为如果你祝福他的话呢，就是与他的恶行有份。因为在圣经上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然后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这就是讲传假道的异端的，就是信错教的传假道的，不要接他到家里。听好了，你看神要求怎么对待他们，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看神是很忌邪的神，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一点都不容沙子的，他绝对不允许。如果是传假道的，因为神说传假道的我的话语在加拉太书说了，传假道的是必被咒诅的，是被咒诅的，你不能祝福他，甚至连问安都不行。如果你还问安的话，就是问好，你好啊，或者是你跟他还甚至还吃饭了，那你就犯罪了，与他的恶行有份了，甚至你为他说话也是与他的恶行有份，因为这是被神咒诅的人。但不是你去咒诅他，是神咒诅他，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因为咒诅的法则是这样，是神来咒诅，不是你去咒诅他。但对于那种邪恶的祭坛，我说了我们是可以运用咒诅的祷告，但是对人我们不要因为神也盼望他能悔改，但是他确实是活在咒诅里的。当他传假道的第一天开始，神就会释放咒诅在他的生命中，但神在等着他悔改。但在这个期间，神不希望你跟他问安，也不能接待他更不能为他说好话，更不能像有的基督徒无知到。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很无知，他们不会运用这个双刃剑，他只会用那一面祝福，甚至为撒旦的差役，就是传假道的，你也为他祝福。我告诉你，你只要为他祝福，你就是与他的恶行有份，这是圣经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你就是因为祝福就等于你同意他所做的，那么神会把你算作跟他是一类人，挺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你要为他祷告也很简单，主啊，我捆绑他背后的黑暗权势，停止这个谎言的灵在他背后的运作，释放这个人。主啊，我也求你不允许他在讲台上来祸乱你的百姓，因为你是有权柄可以命令他闭嘴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但是你不可以去祝福他，如果你祝福他的话，那你就是与他的恶行有份。这一点我要再提醒大家，有很多代祷者不知道怎么祷告，遇到这类事件他们都是一刀切，根本不会使用双刃剑的另一面。要使用，我们不是咒诅人，我们是捆绑背后的黑暗权势，释放这个人。所以包括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也出现这样的原则。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神没有咒骂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就是讲巴兰，他说出了一个原则，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那么同样的原则呢，神没有祝福的我焉能祝福。反面思想，神没有祝福的我焉能祝福。你知道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祝福的就兴盛，但如果你祝福了不该祝福的，你就是滥用你的权柄。神所咒诅的你不可祝福，神已经在加拉太书上说得很清楚了，传假道的是神所咒诅的，神所咒诅的你焉能祝福。如果你祝福的话，就是与他的恶行有份，在全本圣经都是这个原则。所以我提醒大家，在这一块祷告上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啊，捆绑其背后的黑暗权势，释放这个人。我们不去咒诅人，但是我们要与他背后的黑暗权势来征战，来释放这个人。在这个期间，也可以命令他止住，求主止住他的讲台侍奉，免得更多的人被误导。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宣告，这样的祷告。好的，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我们现在呢，我们大家进入到一个祷告里面。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也听了发言祷告的双刃剑的使用方法。我们现在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把剑用好，我们要开口来使用这把剑。现在我们就来操练，我们就要来一起，我带领大家跟我一起来宣告。我说一句呢，你说一句，我们来宣告新年的祝福来临到我们。好，你在家里的，你可以向神举起你的右手，向神举起你的右手，代表着向主的降服，也代表着这是铁杖，神给你的权柄。当你举起右手的时候，我盼望你的信心也到位，要知道权柄已经赐给你了。当你的口宣告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要用信心调和你所宣告的话语，不要空空的说话，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信心调和。好，每个家人预备好没有？向神举起右手，无论你在哪里。现在我们进入发预言祷告的操练了。你说，我奉主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进入神为我预备的各样的祝福里。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凭信心来领受神现在要给我的祝福，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因为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兴盛的意念，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指望。神愿意祝福我，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人生发预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进入，现在进入神给我亚伯拉罕的祝福里。凡是兴盛的祝福现在临到我，亚伯拉罕的祝福现在临到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因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撤销废除我生命中一切的咒诅。我向我生命中的一切咒诅发预言，发命令，我命令你们现在都离开我，离开我和我的后裔，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从此以后，我是活在敞开的天下，活在敞开的天门里，活在敞开的祝福里。祝福要追随我，从岁首到年终，神以恩惠平安祝福为我年岁的冠冕。我是蒙福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属于我，咒诅离开我了。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根据申命记28:2-13， 我是听从神话语的人，所以祝福必追随我。跟着我宣告啊，祝福必追随我，临到我的身上。新的一年，祝福必追随我，临到我的身上。我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我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仓库所存的，我的产业，我的财富，我的儿女必然蒙福。我的侍奉，我的事业，我的生意都必蒙福。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因为神定义要祝福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仇敌起来攻击我，耶华必使他在我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我，必从七条路逃跑。在我仓房里并我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华所命的福必临到我。我的神在所给我的地土上赐福于我，我必凡事兴盛。我手所经营的必然兴盛，神必为我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我的地上。在我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我，我必不缺乏神的恩典。我必借给人，却不至于向人借贷。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所有的借贷都要清零。我必不至于向人借贷，一切的借贷都要还清。财务的祝福，我奉耶稣名向我的财务发言，我的财务必然要兴盛，使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神的国的祝福。恶人的钱财要转入义人的账上，恶人的钱财要转入义人的账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要使我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必成为万人的祝福，万国要因我而蒙福。感谢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使我成为了一个蒙福的人，使我的人生成为多人祝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得胜的人生，兴盛的人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新的突破，新的复兴，新的加速，新的兴盛都要临到我。我要快速进入神给我的命定。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快跑如母鹿的蹄。复兴要临到我，我要成为复兴的器皿，使多人因我而蒙福。神要使用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都是发源祷告的一个操练，这是一个造就自己的建造栽植建立的方面这一块是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一块可以灵活运用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愿神来带领我们在圣灵里面来发预言，那关键点是在圣灵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当然这些祝福的话也都可以宣告的，因为这是神也是我的感动宣告祝福给大家的，你也可以来宣告来祝福这新年的神的恩宠要临到你，复兴要临到你，突破要临到你特别是突破兴盛，神要使我们进入辽阔之地，得见王的荣美，在这新的一年特别有这样的感动和看见，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突破里面，进入到得胜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要有这样的看见，进入到加速里面我看见神的手在更快速的来运行也许我们以前所祷告没有得着的，今年我们可以得着，接着我们的发预言的祷告，接着我们信心的一个跳跃，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着了盼望家人们能够回去来操练运用更多的，有的时候你就打开圣经把这个话运用到自己身上，向着自己发预言，宣告的祷告就是属于发预言的祷告，这种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就属于发预言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来自己来操练盼望家人们能更多的来操练。好了，奉耶稣名祝福家人们。